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非常感谢神啊，能够赐予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在今早啊，继续的在他的家啊一起的敬拜。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耶稣给过我们的恩典，因为今天我们知道疫情仍然继续在发展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每天都要靠主的信心啊。让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生命的王啊，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也是你赐予我们信心的那位啊。在一切的惧怕当中，一切的需要里头，你都知道。愿你的孩子们每天懂得去依靠你继续的在你的爱中成长，成为你所喜悦的跟随的者求主赐福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我们一起的去明白你的话语，赐福以下的时间恭敬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一个的讲题里头我们就围绕着这一个的2020年的主题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阿摩斯书的5:4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系列，就是耶稣是谁。我们看到呢，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仆人的王，耶稣是饶恕之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今天呢就进入这一个的第二个系列就是跟随耶稣了。我们从四福音书里头我们从约翰福音的21:15-25呢刚才我们只念这个15到这个的19跟随耶稣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了。在这个爱我们的主耶稣这个主题当中，我就选了的这里呢，在主的爱你学习成长接下来就是路加福音了然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的21:1-2这一个的故事的背景就讲到呢，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尼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都记在下面了。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他们一共有7。耶稣的门徒共有12犹大这时候呢已经上吊死了，剩下11，所以呢还有4还在别处没有来，有7在耶稣复活后就来到这个的加利利的海边，但好像没有看到耶稣有什么新的指示，他们就有些困惑。然后彼得就说，我打鱼去了。经文说彼得说，我打鱼去了。彼得只知道玛利亚是第一位看见耶稣复活，主耶稣也叫玛利亚告诉门徒到加利利等候主耶稣，但在等候的时候，彼得很想知道主耶稣让他明白下一步 如何走，好叫他可以继续跟随主。但主耶稣没有回答。基督徒的信心也类似彼得一样，我们很想跟随主，很想相信我们的主，但有时候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讲话，要我们做什么。等候是基督徒成长必须要学习的一项属灵功课。彼得与六位门徒还没有学到等候的重要性，于是彼得就说：“我打鱼去了，我打鱼去了。”跟随主耶稣最出色的门徒这时候就提议大家再次的重操旧业，过回打鱼的生活。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5:1-11也讲到彼得之前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彼得曾按主的吩咐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打鱼，而得了满载两只船的收获，就立刻舍下刚刚收获满满的两条渔船，就回应了主的呼召，做一个得人灵魂的渔夫，得人如鱼。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接受了主的呼召，跟随主过一个要得人如得鱼的人生。因此他说：“我打鱼去了。”就与当初路加福音1:11他这样的一个决定，与这个起初的心智，这一刻就相违背了。耶稣复活升天前，他叫门徒在加利利等候他，门徒也在那里等耶稣，耶稣会向他们显现的。所以在这个的约翰福音21:2讲，就讲到有7门徒在等耶稣，但久久不见主的面，门徒就非常的焦急，于是彼得决定重操旧业，打鱼去了。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他们整夜劳力，毫无所获。主显现的第一句话就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句话就说出了彼得重操旧业从事这一个的渔网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吃这一个的问题。渔网跟着主耶稣虽然很贫穷，却不至于挨饿。现今主已经复活了，他还会像从前那样看顾他们日用的所需吗？这是其他的6门徒跟彼得这样的一个的想法。他没有想到这一个的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的生命呢？所以他还是照着以前对耶稣这样的一个理解，他们怀疑了耶稣是否能够供应他，好像以前3年多的需要吗？不去打鱼，难道要坐着饿吗？第二原因，他是他的信心是没有了，他没有了以前跟耶稣3.5年这样的信心， 他没有把握了，因为耶稣的离开对他们来说是令他们感到绝望。所以 就因为这两个的原因的大前提，无论如何他还是选择了回去打鱼。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因为跟随主的人也会走回头的，因为跟随主的人他也会软弱走回头路。如果我们好像彼得这一种的状况，这一种的现象，我们就会问如何在主的爱里学习成长呢？这段经文给我们哪方面成长的提议呢？第一，跟随主我们就不应该选择走这一个的回头路，遇上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第二，跟随主是在每个阶段应该透过这样的一个失败，我们也是一个的爱回应的一个机会。在失败当中不单单不走回头路，我们也经常要问，在失败当中你仍然爱耶稣吗？这就是我们在学习成长的这段经文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在今早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十五节，故事就来到这个的十五节的里头了。当耶稣还没有问彼得说三次你爱我的时候，他先透过一个神迹让门徒看见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正在走下坡了，有走回世界的这一种的倾向。他们需要迅速的回转，回到耶稣那里去。这就是耶稣在显神迹的主要原因，要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去。在提比亚海边，主没有吩咐门徒当做什么，但彼得却主张的一个方法，就是提议大家一起打鱼。这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他们不应该如此决定。即使主没有 指出下一步的这一个的方向指示，他们也不应该回到从前的光景。主已经呼召他们离开世界了，不单单离开世界，而是在世界上其上的东西，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东西。我们的生命的决定的优先权不是考虑世界和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考虑主耶稣，你应该教我怎么样做。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要先求神的国，你要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渔夫。可是他们打鱼去了，显明他们已经走上了危险的第一步。属灵生命的开始的下滑，往下滑。 就会造成信徒许多有机会重投世界去的可能性，接下来就不能够自拔了。我们看见生命的滑落是一小步再加上一小步，不知不觉的间就慢慢滑下去，以至于习以为常，以至于习以为常，再也听不到在等候当中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下一步的声音，再也听不到肢体之间对你的问候还有提醒。我们就好像青蛙一样放在冷水的里头，慢慢的将水加温，起初也不觉得怎么样，甚至习惯了活在温水的里头，最后却死在热水中。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最先不觉得来不来教会、聚不聚会、查不查经、读不读经、祷不祷告，也生活照常运作。我们的灵命就好像在温水当中，以至于死在热水的里头。当小小的问题不断的累积，最后就在滑坡上慢慢的坠落，不是滑落了，以至于造成最后生命的危险。门徒经历生命滑落的危险，耶稣必须再一次的显出复活后的神迹，提醒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从前他曾经呼召他们离开世界，专心的侍奉主，成为主的门徒，这时他们却选择了走回头路，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当他们打不到鱼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向右边撒网，结果满载而归。我们也发现，当信徒、当门徒离开主之后，其实就不能够做什么的。当门徒离开了主之后，其实整夜的打鱼也打不到一条鱼，证明离开主这一种的可怜。唯有回到主那里，才会看清我们是一位需要主的人，才能够在那里让主成就了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约翰福音21章，这里记载彼得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已经在坟墓里看见主耶稣是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他生命当中最大的经历的神迹，居然仍旧和其他的门徒去打鱼，结果辛劳整夜一无所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有什么神迹比主耶稣挣脱死亡、荣耀复活的神迹更伟大的呢？ 但这样的神迹对西门彼得有什么的意义呢？主耶稣的复活对你和我的生命有什么的意义呢？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的鼓励呢？以至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世界里头，留恋着这个世界，而不相信主耶稣复活的神迹能够带领你能灵命成长。假如神迹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迈向更荣耀的人生，这样的神迹再多也没有用。可见主耶稣复活的神迹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问题不是主复活神迹不伟大，而是我们的生命出现了问题。让我们回想看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过多少次上帝的神迹？这些神迹让你更爱主吗？这些神迹让你觉醒，立志要这一刻选择一个截然不同，为了爱主而活得一个更精彩的人生吗？还是你仍然选择了回到原点，选择过一个平平凡凡、为生活忙碌、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一个人生呢？这些信徒门徒3年前也是在加利利海边捕鱼的。根据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刚才说了，当时他们也是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现在这个约翰福音看见这位的主再次的向他们在岸边呼唤，要他们撒网，让他们捕着了许多的鱼。渔网还是好像以前险些裂开，甚至船快要沉下去。如今旧事重演，如今旧事重演。这说明我们都经常活在一个旧事重演的错误中，仍然不醒悟啊！我没有打错，对。这说明我们犯错都是在这一个的旧事重演的错误里头，仍然不醒悟。感谢主耶稣有恩典的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很健忘，常常会忘记爱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我们很软弱，常常选择的是一条最容易走的路，我们只是想让自己过得好的就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主耶稣却从来不忘记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他不要我们的人生是这么的肤浅短视，他要我们看得深，看得远，不看短暂的好处，而看到永生这一种的宝贝。因为这一种肤浅短视的人生，往往会带给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就是劳碌了我们的人生，而最后 整夜一无所获，会带往我们离开主，靠自己的血气而做事，而不知道主为我们成就的比这些更多更大。到最后，就好像传道书这位的智慧的人说，我们会叹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人生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就好像所罗门王所说，虚空的虚空。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主要的目的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得的是一个丰盛富裕的人生，所以他这一刻不单提醒我们，他也来找门徒了，他也来找这七位的门徒。主耶稣亲自来到彼得捕鱼的海边，来寻找他所爱的学生。当这些门徒在大海中辛苦努力奋斗了整夜，却一无所获，主耶稣在海边指示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门徒照着做，果然大丰收，捕获了153条大鱼。我有没有答？153条鱼，这个的数目是象征多的意思。比起他们整晚都打不到一条鱼，是丰富的。可见主耶稣的恩典永远是多过人所想所求。不单如此，在他们还没有捕到鱼，还在海中拼命的奋斗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岸上准备好早餐，等候着身心灵都疲倦的门徒来享用。对于属他的人，主耶稣永远是加倍的恩典，更多的恩典给予那些靠自己努力的门徒，去到一个疲倦的地步，他也明白，他愿意祝福，再祝福，更丰盛的祝福我们这些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疲倦的门徒。彼得已经在三次不认主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经验，这件事情令彼得又感受到一个失败的第二个经历。从这一个经历里，他认识自己的软弱，靠主面对软弱，重新站起来。基督徒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也应该时常看见，人的一生很少有不犯错的，人生就是大错小错点点滴滴累积出来的一种失败的经验。 犯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万一你犯错了，有时候就因为处理不当，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像彼得一样握大鱼去了，那就永远爬不起来。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门徒四散，这算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但感谢主，这不是门徒的期末考。主给彼得给门徒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人生中的高潮低潮都只不过是一个的过程，都还不是人生最终的定案，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应该停在这里。这也是今天我们值得思想的地方。彼得面对软弱，他用转移目标的方式来逃脱面对自己的软弱与跌倒。不单单他要去捕鱼，一群门徒也同他一起去，他不再当使徒了，重操旧业回去当起了渔夫。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因为一些的失败或者一些的挫折，就放弃服侍主的道路而走回头路了。耶稣知道彼得会软弱跌倒，但他知道他会回头，所以耶稣才会要彼得重新再来跟随他。我们都会软弱犯错跌倒，但还有机会回头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认识我们自己呢？若你自认为是一个绝对不会犯错的人，就算犯了错你也死不认错，那可能你也再没有一个回头的机会了。又我有些人会自责说，我怎么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我怎么有脸来跟从主呢？彼得回去捕鱼，很可能就是觉得实在太丢耶稣的脸了。耶稣已经一再提醒了，结果我们还是一败涂地，真的不配来跟随主，还是捕鱼去吧。若是你认识自己，就知道人会犯错，人可以回头。无论你犯了这么多严重的错误，你都要回头去面对。原来在我们失败，在我们挫折当中，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软弱，在你犯错的地方你要站起来。跟随主耶稣的人有四种的态度，不能也不肯。虽然我们很想侍奉，不但没有能力也不肯牺牲，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人。耶稣说就凭任凭他去吧，也许有一天他会改变。 能却不肯。一个有能力的人，因为一些的伤害与事故，导致他的服侍的意愿降低，因此不肯侍奉。这些人需要不断的努力，就好像彼得一样。能，他不肯面对自己的软弱；肯却不能，他很想服侍主。像彼得对主说：“就算你同死，与你同死，我总不会不认你。”他意愿很高，但是做不到。这种的人，我们需要装备，需要训练他，给他机会。彼得就是在第二、第三点这方面，我们也是在当中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重新立志，在主耶稣面前做一个又能又肯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同工，在侍奉的路上，我们会大大被主使用。彼得在这个第二、第三点里头，主耶稣他使用这一个的复活的神迹来帮助他做一位又能又肯的人。所以无论你现在在哪一个态度上，不要放弃，主耶稣要找你，把你带回到他的身边。第二点，跟随主是回应主的爱的机会。经常问：我爱耶稣吗？为什么你的失败、你的挫折是一个回应主爱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问号？你在这个失败、在个挫折当中，你仍然跟随主吗？你仍然爱主吗？这就是这一个的问题的所在。吃完这个早餐之后，我们进入这一个的今天的经文的中心的思想。主耶稣和彼得特别一对一的谈话，一对一的谈话。主耶稣面对面的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那153条大鱼，153条鱼是彼得的这一刻的人生目标吗？是指他人生中所赚取、所赢得的最大的财富、名声、地位、荣耀、成就感吗？是这些令你转移跟随主你所爱的东西吗？还是你仍然爱我？主耶稣直截了当地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中的这一刻，之前还之后这一刻，你看中的是什么？今天你失败，你的挫折，你走回条路，你选择了走回条路，你看中的是什么？你想一想，很重要，弟兄姐妹们。你之前跟随主，你之后跟随主，你选择了不跟随主，你选择你那些的东西，你看中的那些东西，就表示了你爱主的程度减低了。今天主耶稣仍然要唤醒我们，这句话问我们：在你的心中真正的看重是什么？看重人对你的伤害， 看重你的不如意的事情，还是你仍然要服侍这位伟大的主呢？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连续问三次。并且三次彼得回答之后，他都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一连三次问同样的问题，又三次的要托付彼得这一个的使命。当然这三次所用的爱，在中文用的是同样的字，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在希腊的原文中却有表达出这个深浅的关系，不同层次的爱，代表了这一个友情的爱，代表了耶稣这一个的爱，来爱耶稣。在这种交叉的使用的里头，也代表了这个的情感还有理智这一种混合的爱，来爱我们的耶稣。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挫折失败的当中，我们是在一个情感的损失、情感的伤害里头受伤了，以至于影响了我们这一个的理智上的觉知、理智的跟随，但并不重要。最重要，我们还是要立志跟随耶稣。在圣经的用语里头，同样的话连续说两次，连续说三次，就是很尊重，很真的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需要面对，加倍了表示这件事对主非常的重要，也加强了我们回答的这个人，你要三思之后来回答，不要随便回答，令彼得就想到主耶稣要离开之前，主耶稣他在四福音里头还是念念不忘着门徒，念念不忘着他即将在十字架上为这些门徒钉死，流出鲜血、宝血来为他们代赎，这些门徒、这些的小羊正没有人牧养，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原是为你预备地方，预备之后我还要接你到天父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也在那里，在等候当中我还差派圣灵来做你的保惠师，来带领你们，喂养你们这些软弱的小羊。所以就令彼得想起了，但是彼得连这位出色的门徒也回去过打鱼的工作。彼得这一只所谓坚强的小羊，这一刻也 软弱了。复活的主再次找回他，他心中不敬畏到主的爱，这一种残酷高深的爱，因为主耶稣三次的问他的时候，他的心就被激动了，连他这只的小羊也会软弱，也需要被牧养、被喂养。主耶稣的确认识彼得很深很深，他知道彼得的个性勇敢又热情，又带有一点冲动，甚至很鲁莽，到一个地步没有耐心，所以我打鱼去了。我们知道服侍主、跟随主，我们都在进行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做一件艰难的事情，要去推动，要往前。假如没有勇敢和火药的心和心智，是不能够燃烧起来的。热情的人有动力，这种的动力会推动他，激励他去往前，去完成目标。但是要完成目标，除了有勇敢、热情、热心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坚定的意志力，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坚持的忍耐下去，持续的奋斗。而这些彼得是缺乏的。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出现了这一个的危机，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一个的坚定的意志力。我们只是运用情感、火热、勇敢那一种的冲动、鲁莽来做、来走神的道路。神要装备我们成为一个有坚定意志力的人。彼得是缺乏的，因此他就带着这样的热情的火，所以他就容易的点燃了，也容易了熄灭了。就像在克西马尼院，他热情冲动地说，就是为主死也愿意。当兵丁抓拿的时候，他就用粗刀来砍了这个仆人的耳朵，以至于冲动过后，在等耶稣询问的时候，使女问他的时候，三次就不认主。彼得真是一个非常有热心的人，他毫不考虑的马上回答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爱你。对于彼得热情的回答，主耶稣的答复是，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再告诉彼得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爱不是出于情感，不是出于冲动，你的爱是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力来表现在你的行动上。爱包括一个坚定的毅力， 一个的坚持的爱是一个不变的爱，不是在嘴巴上说的那一种天花乱坠甜蜜，而是带有长远的关怀，牺牲的付出，去关怀那些软弱的小羊，好像彼得一样。你的爱不是自我的保护的能力，你的爱不是自怜，你的爱不是在保护你自己，而是在保护自己的里头发现主这一个的坚毅的爱的里头。你要用这种爱，你这个爱要化成为一个带领，你的爱要去帮助那些比你更软弱的小羊。因此爱就是付出代价，金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能力的才华，愿意为软弱有需要的羊付出。当我们深深的体验到复活的主来找彼得的时候，他就被这一个的主的爱来激励了。原来我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小羊，主耶稣也愿意坚固我的信心。这样软弱的缺点彼得自己也知道，所以在主复活之后，即使见到复活的主，他还是回去捕鱼。因为主问他三次这一个爱之后，他就重新了恢复了这一个的爱的力量。有爱就不怕责任，就会冲破各样的艰难。难怪我们说呢，有句话呢，女子弱者，当我们还在做女子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的弱的。但是当你当做母亲的时候呢，为母则强。女子弱者，为母则强。耶稣说，那么彼得，你既然爱我，你已经有了我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你就不会自我保护了，你就不会有防护线了，你就不会自怜了，你就会为我做一些的事情。你既然爱我，你这第三个的爱的是我的里头，你要用我这样的爱来喂养牧养这些小羊，你就不会停留在这里了。今天往往我们出现了走回头路，就是因为你的爱，爱主的耶稣有问题了。你的爱有缺乏了，你需要好好的去思想。耶稣会说，彼得，你已经回答对了，你为何还在这里呢？你为何同样还在岸边呢？同样的在洗网，要去网鱼呢？你还是这样同样做这个渔夫的工作呢？难道 你还看得不清楚，为什么你还要想要得鱼呢？主耶稣说，我需要的是门徒。你还在这里做什么？你还在抱着你的渔网？主耶稣说，我需要的是门徒，我永远都需要门徒。我需要你喂养我的羊，拯救我的小羊吧。我需要你宣讲我的福音，捍卫我的宗教，捍卫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在捍卫在宣讲的时候，我需要你继续的爱我，真心的来爱我。你要做一位热爱天父的一个人，去做天父的爱的工作。因此，彼得啊，我要第二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因此，我主耶稣必须第二次在提比尼亚海边，应该是最后一次，要求你放弃这所有的一切，去教导、见证、辛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并且忠诚的去服务，直到世人将你所做的事情能够看见，主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耶稣恢复彼得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爱是我们服事的基础，爱是我们服事的本钱，爱是我们坚持意志的动力，爱能够滚动了大山，能够移动了海。主耶稣交替用两个爱的字，真爱和情感的爱，服侍我们都需要这两种的爱。要跟随主、服侍主，我们生命中的失败和罪，你必须要先对付和清理。主就是要用彼得这一种的爱，慈父的爱，为母的爱，做母亲的爱，来喂养牧养主的小羊。如此的相信主耶稣，深爱的主耶稣，彼得最终就被主耶稣这个爱折服了。此后在他一生的服事当中，这样的爱不断不断地在激励着他，终于不负所托，完成了主的托付。彼得接受托付牧养主的羊，意思说委身基督，包括委身基督的教会。真正信主不单单是相信接受主，也爱主基督的教会，就是心腹教会里头的每一位的肢体。服侍主的心腹教会每一位肢体，递杯水给 我们当中的最小的那个就是服侍主的教会，就是服侍他的心腹，不是我们自己的羊，而是为主服侍他的羊。主耶稣今天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就是喂养我的羊，喂养小羊，喂养主基督的羊，与人分享我的福音，不论老少，我们需要去提升那些小羊的信心，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必要时在当中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鼓励他往前走一步，甚至于最后巩固他的信心。提升、祝福、安慰、鼓励和巩固，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想法与信仰不同的人，我们会照着这样的一个层次来牧养他们。主耶稣要的门徒是一位具有基督般特质的基督徒，主要的门徒的是一位具备基督这样的一个的特质的一位的基督徒。彼得在提比尼亚海边，主耶稣他装备了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从彼得的经验学到什么原则呢？我们如果爱主和天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清一切的事物，就会看他要看的，做他要做的，我们就会看自己的需要少了，而看他人的需要为先，我们就会喂养主的羊。亲爱的弟兄们，我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确定我们在审判日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主再来的那一刻，我们来到这个审判台前的主的时候，神在审判日跟我们交谈的时候，一对一交谈的时候，好像主跟彼得一对一交谈的时候，是否有对彼得这样的一个提问，你爱我吗？我很相信我们这一刻不需要去到这个审判台前，我相信去到审判台前，主仍然也会问我们这句话。我们不会诧异说，哎，主不会问我们这句话。所以今天你好像类似彼得这样的时候，记得你要想到主耶稣会问你，你爱我吗？分享你的见证，说明选择爱天父和主耶稣基督胜于一切，以及透过喂养他的羊来表明对耶稣的爱，我们仍然看为重要。每个基督徒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都会经历一些起起落落，有时候甚至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我们会变得呢万念俱灰，心冷一灰，我们的心被冻结了。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一种的事迹， 的变化的里头，我们看到每个冬天都会来临，但你会看到冬天过后春天就会来临了。每个乌云怎么样的翻滚不定，它不会长远的遮盖阳光。我们总会看到一片的蓝色的晴空。我们的主耶稣的复活的确就是给我们看见，在万难当中，在这一个的不稳定的疫情里头，主复活看见，给我们看见一片盼望，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定的信靠他。在这样的一个的步步的跟随主的里头，我们会看到在合适的时间里头，主会给过我们满意的答案，以至于我们跟随这位复活的主呢，我们在失败当中看见他令我们振奋的事情和一些盼望里头的最终我们这样的一个胜利。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的系列里头，我们跟随主的里头啊，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在主的爱里里面学习成长，不要放弃。跟随主不应该走回头路，遇上失败不要灰心，跟随主是回应主爱的机会，我们要反而经常问你爱主吗？如果我们有爱主不足够的时候，求主怜悯，求圣灵给你能力，让我们继续的来跟随主。我们同心祷告。阿们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你这一个不离不弃的爱伴随每一位软弱的孩子们。你要透过彼得这样的经历，他是在一个门徒当中最出色的门徒，他尚且这样的一个两次失败的经验，何况我们这些软弱的孩子们呢？既然你不对他没有放弃，今天你仍然要把我们寻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听的讲的，我们都得蒙造就，得蒙帮助，我们一起的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教会。我们想到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以外，还有许多的小羊，他们在迷失当中，他们在被狮子抛笑的狮子在吞吃的里头，主啊，你的爱要激励我们，我们要把它寻回。求主顾念你自己的孩子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谢谢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